花。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Hello， 我是你在空中的知心姐姐，又到了爆米花和你相聚的好时光喽。你喜不喜欢旅行？现在有些人喜欢骑自行车、骑机车，骑到哪儿就玩到哪儿，晚上就住在哪儿。你呢？你喜欢搭火车旅行、搭飞机旅行吗？想一想古代人，既没有火车，又没有飞机，如果想要从欧洲到亚洲，从亚洲到欧洲，该搭什么呢？诶，这个问题要先问古代人为什么要在欧洲和亚洲之间跑来跑去呢？答案就是贸易。800多年前，欧洲和亚洲之间有两条主要的贸易通道。一条路是走陆地上的，包括徒步走、骑马、骑骆驼，这条路叫做丝路。另外一条路则是走海上的，当然是搭船，不是游泳哦。这条海上的贸易道路叫做香料路。现代人如果我们要从亚洲前往欧洲，搭飞机大概10几个小时就飞到了。但是对古代人来说呢，不管你走的是丝路还是香料路，通常都得要花上1年、2年、3年呢。不只是因为当时候的交通工具没有现在快，古代人的地图也没有像我们现在这么的精密。欧洲人要一路走到亚洲来，就得靠着指南针一路往东不停地走啊走啊走啊，中间有可能会遇上毒蛇野兽、刮风下雨、大风雪，或者是两军交战爆发战争，很有可能就被困在当地动弹不得。海上呢也不会比较安全，遇到台风来或者海盗打劫，这些也都是很危险的事。对古代人来说，想要来一趟长途旅行，你就必须要有十足的勇气、刚强的体力，一路上不只要靠学问知识，还要碰运气呢。今天知心姐姐就要和你介绍一位古代的旅行探险家，他从欧洲西边的意大利威尼斯出发，一路走啊走啊，走到中国来。这么勇敢的旅行探险家，他出发上路的时候才只有17岁哦。从今天开始，巨人的秘密就让知心姐姐和你介绍马可波罗的故事。
听说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就可以看得更高更远，但是要怎么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呢？
那么你就要先认识一位巨人啊，请听巨人的秘密。我们先从马可波罗这位主人翁的出生地开始说起吧。马可波罗生在意大利的威尼斯，威尼斯是一个非常美丽的水城，他们的马路是一条条的运河，河上有很多可爱的小桥，而小桥底下呢，你会看见5颜6色的平底船划来划去，这些船就是威尼斯人的交通工具。意大利的威尼斯是地中海周边的一个重要贸易港口， 东方西方的货船都可以在这里停靠，商人彼此买卖，所以威尼斯是一个很繁华很兴旺的地方。威尼斯人为了感谢大海带给他们繁荣财富，所以每年都会举办一个特殊节日，叫做城市和大海的结婚典礼。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全威尼斯人都会打扮得漂漂亮亮，坐在各式各样的船上，张灯结彩，美不胜收。乐队会演奏结婚进行曲，威尼斯的市长就代表城市把戒指丢进大海，完成这个城市和大海结婚永永远远相亲相爱的仪式。我们的主人翁马可波罗这个男孩，他的爸爸就是当地的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大约出生在西元1254年，他出生的时候爸爸和叔叔正好出远门做生意去了，他们搭船到土耳其，一去就是6年。当爸爸和叔叔要回威尼斯的时候，他们听到传说东方有一个伟大的帝国诞生了，皇帝的名字叫做忽必烈，他是成吉思汗的孙子。据说忽必烈是个开明、开朗、开放的皇帝，他领导的东方帝国相当繁荣兴盛，很欢迎欧洲商人到那儿去做生意。所以马可波罗的爸爸和叔叔就在回程的旅途中决定不回家了，咱们往东方继续做生意去吧。这一对姓波罗的威尼斯商人兄弟骑上马儿，一连走了3年的时间，终于抵达了传说中东方的伟大帝国。你猜到是哪个国家了吗？那就是中国。当时候是中国的元朝，皇帝忽必烈很开心看见从欧洲来的商人，兴致勃勃地问东问西，询问欧洲人的生活习惯、宗教信仰，还让这一对姓马可的威尼斯商人兄弟在中国的皇宫里住下来。这一住又住了3年，他们看了很多中国人的生活习惯、生活用品，学了很多中国人的知识、学问。不过他们真的离家太久了，他们好想念自己的家乡意大利威尼斯那一个小小的海港。尤其是马可波罗的爸爸，他想到自己离家前妻子还大着肚子呢，现在儿子应该是个青少年了吧，自己却连见都没见过儿子一面。归心似箭的波罗兄弟决定拜别元朝的忽必烈皇帝，皇帝很舍不得，只好吩咐他们一定要再回中国来，而且下一次来中国的时候一定要带上10位宣教士，还要把天文啊、地理啊、文学啊、音乐啊、算术啊等等学问的专家老师一并带来，这样皇帝才能够学习西方的知识和学问。忽必烈皇帝亲自送走了这对威尼斯商人兄弟，还送给他们一面非常珍贵的金牌。这个长方形的金牌大概比手掌大一点，就像是一面通行证一样，不管走到哪个驿站，就像现在人的火车站那样， 只不过古代人说的是驿站，也就是停靠马车、马匹的站，可以供旅客吃东西、换马、住宿等等等。忽必烈皇帝给他们这一面金牌，让波罗兄弟不管到哪个驿站，都可以免费吃东西、住宿、换马或者得到马车。因为这一面金牌代表的是元朝皇帝忽必烈的圣旨，持有金牌的人一定是皇帝非常看重的人。威尼斯商人波罗兄弟骑上马儿，从中国出发，一路向西走，一连又走了三年，才终于回到意大利的威尼斯。这时的威尼斯仍然是个热闹又繁华的海港，但是由于马可波罗的爸爸已经离家太久了，他连亲戚朋友的面容几乎都快认不出来了。好不容易找到自己的家，却发现妻子早就已经过世了，而马可波罗他的小儿子已经长成了一个15岁的青少年。如果不是亲戚指认，马可波罗的爸爸根本就认不得眼前这个又高又壮的男孩就是他的儿子。15岁的马可波罗看着眼前这个非常陌生的男子，勉为其难地喊了一声
爸爸。
这个男人热情地拥抱他，让他觉得有点尴尬。亲戚朋友邻居听见波罗兄弟从遥远的东方回来，都想听听他们的见闻。波罗兄弟拿出好多伴手礼、纪念品分给大家，一面讲述中国元朝皇帝住在多么壮观的宫殿里，他穿着黄色的长袍，上面还绣着神气活现的龙。这些事情大家觉得好难想象，我们威尼斯这么繁华富庶，难道还会有别的地方比我们更加文明，生活的比我们更好吗？古代人是没有电视的，他们真的没有办法想象东方伟大的国家、伟大的文明到底是什么模样。15岁的马可波罗静静地听着爸爸和叔叔口沫横飞的介绍，他的心中也诞生了一些旅行的渴望。15岁青少年的伟大探险之旅就要展开喽！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弟弟妹妹，请你千万别错过下个礼拜《巨人的秘密》。如果你的心里头也有旅行探险的渴望，那么你更要来听听以前人是怎么展开伟大旅途的哟。下一回爆米花我们空中再会了，拜拜。
活出我想喝的味道，活出我想喝的味道，天使向他回